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一节，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你取一卷书，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，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，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，都写在其上，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，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，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。啊，这个有一点稍微往回面讲一点哈，就是这个时候当然耶利米已经是不受欢迎人物了，约雅敬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耶利米最受欢迎的是约西亚王的时候，那神就叫耶利米把他所写的东西，用我们今天话讲就编文字档了哈，所讲的变成文字档，声音档编文字档，那耶和华也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说是攻击以色列和犹大还有各国的话，神对全世界犹大以色列教会都有祝福的话，都有福音的邀请，也都有定罪的警告哈。那这神是不偏待人的，那神说话从约西亚日子开始啊，这个是耶利米跟他合作最好的哈，以色列的王哈，通通都写上去。那神要降灾也始终有一个好的目的，就是如果想要降灾，然后人家知道了，个人也许就会离开恶道，他就想赦免他。我想从这个观点来讲，约拿到尼尼微也是一样，今天神的警告都是一样，是很严厉也是真实的，但是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悔改离开恶道。好了，耶利米就招他的书记，以前都是讲，现在就是口述，然后记录下来了。那这些话呢，都写在书上。第五节，耶利米吩咐巴录说：“我被拘管，不能进耶和华的殿，所以你要去，趁禁食的日子，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，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，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。”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，个人回头离开恶道，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。这些都是我觉得是一种伟大的精神，就是坚持了。这里没有什么打仗啊、流血啊那种坚持，这种就是，师父讲了这么久不合时宜的道，也不受王的欢迎，然后目前的结果就是王把他拘管起来了。他以前是皇帝前面的红人呢，约西亚的时候是红人，现在约雅敬很不喜欢他，他被软禁了，他根本不能进耶和华殿。他说你去吧，就是这就是这不是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那么伟大的场面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巴录也是很了不起。师父跟他讲，我不去，你还是去那个文天祥那个正气哥在其太史简是吧，就是有人写了国王的坏话，真实的国王就杀他，他的小孩就接下来继续写，国王就继续杀，他就说你可以一直杀，我们家的小孩会继续写的，最后就不敢杀了。说是这么好听哈，但是我们实在是不忍心了。那耶利米很刚强，我不能进去，你去，你就念给百姓听了。那巴录也算是很刚强，他也是去念。那这目的呢，我们也再次看到36章第7节跟第3节一样的，就都希望人悔改的，这就是我们任何的心都是这样。我们爱人，但是不是姑息他，我们爱人有的时候是责备甚至刑罚，是希望他能离开恶道啊，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很大的，这不能打折扣的，我们不是故意要吓你，这很恐怖的。 将来的震怒要逃脱的。好，八路就去了。在第九节，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，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里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，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。这都是国难当头了，这大难的时候大家就会禁食，可惜这些禁食还不如尼尼微城的人禁食，就是没有诚心。八路呢就在那里念，那你也看到很多房子哈，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。十一节，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，他就下到王宫，进入文士的屋子。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、施玛雅的儿子蒂莱亚、雅各坡的儿子以利拿丹、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、哈纳尼亚的儿子西底家和其余的领袖都坐在那里。各位，这我们有点嫌烦了，只是想这么多名字，但他讲的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记名字的人。这些记名字的人一方面表示他们蛮重要的，他们都听到了，一方面他们的反应是记在史书上面的哈。十一到十三节呢，照这个描述呢是平淡无奇的，但是我非常非常感动。就三六章十一节，弥该亚听见这个话，这话他在哪里听到呢？第十节是耶和华殿的新门口，那么或者说在那个新门口旁边的一个屋子里面念，他可能在屋子里面对外面人在念，这都是平淡无奇的，他不是在说书，说书我们也看不出什么精彩的地方，他在念。各位，不过你要知道他念的是什么，你要知道的就是上帝这么多年讲的，就是说请你悔改，要不然要降灾祸了，这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反应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这个人一听他讲的很仔细啊，下到皇宫，然后进到另外一个房子里了，这中间时间可能有一段时间，别人在那里的时候，弥该亚就传这个话。好，第十三节对他们说他所听见的。哇，这都是很感动我，听到主的话就回去跟人家讲啊，撒玛利亚夫人，你们听，这个人把我过去做的事都讲出来了，莫非他是基督吗？不管讲的好的坏的，圣灵只要是工作，即使责备你的很难听的话，那会造成那个一时激起千重浪，是我们很盼望这种复兴。好，这是大家都奔走相告了，恐怕尼尼微城那个时候也是一样，有一个人听了就赶快跟别人讲，这些都是首领。十四节首领呢，然后马上就跟八路讲，他说来，你念给百姓的书，把那卷书拿来到我们这里来。十五节请你坐下来念。好，就是我们再把场景变一下，好像八路原来在一个地方念给百姓听，我们也没看到什么东西，也没什么刺激，都打瞌睡。哎，有个人听了就赶快跑去跟领袖讲，我刚刚听到如此这般，这些人就第二重传话了。八路讲的是第一个，听的人再给别人讲，这是第二重了。第二重人听了以后就再来找八路说，你再来，我们刚刚是听人家转述的，我们现在想听全部的，不转述的。就你很少传福音有这样的效果，你很少回家跟你家里人讲，哎，我今天听到一个道怎么样，他听已经不错了，哦，打个瞌睡听一听，或啊无聊，我们很少回家转述一个道给别人，然后说哎呦，牧师在哪里，我要请他再跟我讲一遍，他们就去了。好，十六节就整个这个非常频繁甚至我们打瞌睡的记录，很刺激的是十六节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，所以这是圣灵工作了，害怕。很害怕也让我想到尼尼微城的反应，只是尼尼微城反应更剧烈了，他们害怕完蛋了，然后面面相对，也很生动。 我们必须将这些告诉王，全国要悔改了，这不得了，我们要死了。各位，这些神不是第一次跟他们讲，耶利米已经喊了十几年也没人听，没有耶利米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会，没有一本圣经，没有一个福音广播电台，没有一张福音单张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因为神已经跟他们显明，神在人，神律法的功效是刻在人良心里的，只是我们人就一直压压压压压压了不听。好，他说要告诉王，告诉王之前再问巴鲁，请你告诉我们，你怎样将他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？巴鲁回答说，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，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。就他们还要很确定这是耶利米写的，你是一个怎么技法，我不知道这个技法如何能够消除他们说这个技法有失真的疑惑，不过他们显然他们是相信了。巴鲁说他巴鲁我觉得实在了不起，师父不能自由行动了，他就这样勇敢的做，他这样做，众首领觉得完蛋，不好不好不好，很严重。十九节，众首领对巴鲁说，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，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。哎，这些首领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啊，当然他知道，他们知道，可能知道呢严重，包括应该悔改，但是全国悔改实在还是需要国王来下命令，国王需要被感动，而这些首领也知道国王的信仰是个怎么样子。那么他们觉得这卷书很宝贵，这口述的记载，他这写的口述记载都很简单，你去写一个书，即使到我们现在人，我们现在当然都用电脑了，不会自己写了，那口述记载又写在皮卷上，很不容易的事。众首领决心去见王，见王之前先做两件事，一个把这两个人保护好，另外一个把书保护好。二十节，众首领进院见王，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，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，王就打发邮底去拿这卷书来。这些我们今天不知道了，我起码我不知道这邮底是谁了。以后在天上写中间传的时候，当年谁谁谁毁了神的话的，当年谁谁谁打了小报告的，当年谁谁谁把皇帝带坏的，都写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我们不太敢说有底一定不好，但是王的用意是很不好的，把那个书拿过来。希律王的用意也是不好，你们去好好想找那个小孩。找到了，我要去拜他。好，我们不知道尤底有没有被骗，但是这个名字显然被记下了。他从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，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。那时正是九月，九月那时候是冬天，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，尤底念了三四篇，或作三四行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，扔在火盆中，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。我觉得写的实在太棒了，整个这一段平铺直述，没有什么刺激的字眼，但你看那个大家的紧张，大家的害怕，然后当王拿出刀来，可能秘书站他旁边这样，不知道有没有发抖的声音在读，王就把他抢过来，然后把他砍碎，然后把他丢掉，就是其他众人当然都面面相觑嘛。二十四节，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，也不撕裂衣服。我们也不必说什么。今天谁听了惧怕呢？谁听了，包括在看到电线杆上世界末日要来了，不是嗤之以鼻呢？谁会惧怕呢？听到神的安慰而 受安慰的有福了，听到神的警告会撕裂衣服的也有福了，尼尼微城的人是有福了，示巴女王是有福了，听到神的话觉得这是祝福会渴慕的有福了。有人不怕不撕裂衣服，就这个对比，你跟那个尼尼微城听约拿讲的话对比，你看看好强烈啊！那些人听了就撕裂衣服，就哭了，就低头了，就蒙会了，就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这么糟糕！这个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嘛。夫妻吵架，当有一方面把另外一方面错误讲出来的时候，他可能给他一个耳光，他不会悔改，他不撕裂衣服，他还打伤他太太。那也有几个勇士哈，25节，以利拿丹和地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卷书，他就不听，然后再下命令去抓巴鲁，抓耶利米。耶和华将他隐藏了，有的时候耶和华让他们交出来了，有的时候耶和华将他隐藏了。耶和华将他隐藏跟我们常常讲的事情一样，他直接讲耶和华隐藏，可是我们在圣经里看过妓女拉合对探子的保护是隐藏啊，大卫的使者通报的时候也有人把他隐藏在井里啊，事情没有泄露。所以神的工作并不排除甚至完美了人所做的事情。耶利米的隐藏不是前面在19节就已经讲了吗？当然就是是神让这件事做得很好，如果神没有让这件事做得很好，人藏得再好也没有用，而神的旨意总是美好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看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主愿你的话在传讲诵读人的心中是起果效的，好像你说要有光，光就会出现一样，好像你对手枯干的人说把手伸出来，那枯干的手就有力量，好像你对哑巴说开了吧，他的嘴就开了。主要愿你的话在听的人心中是起作用的，是能够让那个土种子在土里长起来的。主啊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你的话在人的心里是使他印上加印，我们真是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是印上加印，让我们是听了会难过会害怕会去传扬也会去感恩的。奉主的名祷告，嗯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